爱是所有的人都应当拥有的礼物，可是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未曾遇到过真正的爱，很多人从来没有试过爱别人，也有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那种爱并不是真正的爱。事实上，并不是很多人都能说我真的感到他是爱我的。试想，如果一个人终其一生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，那么无论他拥有什么财富都是无关重要，尽管他拥有家财万贯、名誉前途、权力地位等等，如果他不爱人或者不感到被爱，那他的人生都是失败的。因为生命的真正意义在于爱神、爱人和被爱，并且以神对人的爱来爱自己、接纳自己。假如把爱从一个人的生命中除掉，那么他剩下的就只有空虚。一个人如果不能爱，那么无论他拥有什么，他最终将是一个最孤单的人。就算是拥有一切物质、社会地位、才干以及人生经验，如果没有爱，他的生命将只有虚空和孤寂，因为真爱是不能拿其他的东西来取代的。现今社会的悲剧之一就是，人们虽然同住在一个屋檐底下，却是不能相爱。当两个人结婚的时候，山盟海誓说深爱着对方，可惜他们却不是真正明白爱是什么。结果，婚后虽然住在一起，却是彼此伤害，甚至最后闹到离婚收场。在欧美国家，甚至一段婚姻平均只能够维持七年。很明显，我们实在不了解爱的真谛。今天我想与弟兄姐妹一起思想真爱这个题目，让我们从最高层次的爱来明白什么是爱。请我们翻开圣经，一块来看约翰一书。我们看约翰一书第四章七节到十一节。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：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注意到了吗？使徒约翰说，爱是从神来的，神就是爱。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与神没有建立关系，因为神就是爱。借着十字架，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。那么对于那些并不认识神、不认识耶稣基督、没有得救的人来说，真爱又从何而来呢？真爱不可能从一个堕落的本性而来，我们是带着堕落的本性来到世间的，而贪恋、欲望、情欲和真爱是不尽相同的。一般的爱与无条件的爱也是不一样的。在这段经文里，使徒约翰所说的爱，在希腊文他使用了 agape 爱加倍这个单字，意思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爱，一种牺牲的爱，这也是一种无条件的爱。这种爱从什么地方去体会呢？使徒约翰说，主为我们舍命，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。约翰一书讲的爱，不是下对上的爱慕，不是以自己作为主体，以自私作为出发点的那种爱。今天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职员，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做到总经理，我爱慕那个职位。这个不是约翰一书里边使徒约翰所讲的爱，因为当我希望高人一等的时候，我同时就都希望别人矮我一截。约翰所说的不是这种爱，约翰所说的是殊尊降贵、牺牲自己的爱。约翰所说的是与人分享的爱，是使人的生命带来丰盛和改变的爱。让我们一起思考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 神如何向我们流露他的爱呢？答案也很简单，神爱我们最明显的表露就是他主动的、无私的将自己给了我们，为了使我们的生命更美好和蒙福。尽管我们是那么不可爱，我们是那么的不配，这就说明了神的爱不单单是一种情感，更是对你和我的委身。我们必须紧紧记住这一点，神的爱是无私的，把自己给了我们，为着我们的好处和福气。他创造我们就是为了要爱我们，赐福给我们，无论我们多么不配，多么不可爱，多么不值得他爱我们。神并不是感情用事的，当他说爱我们，他就向我们做出承诺。神在以前怎样表达他的爱呢？首先，他借着创造这个世界来表达。试想，神所创造的世界是多么的美好。在罪入了世界以前，在人类还没有破坏、还没有污染之间，是多么的美丽和谐呢？要思想神怎样爱我们，只要数算一下他赐给我们的一切。他赐给我们蔚蓝的大海、金色的沙滩、覆盖着皑皑白雪的高山、日出日落、月圆月缺、各种的气候和美丽的生物。然而我们却常常忘了这一切，因为很多的人心里头是向往俗称水泥丛林的都市，围绕着我们的尽都是高楼大厦、汽车和废气，置身其中，我们很容易忘记了神创造的美丽。请我们留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。约翰福音十七章，这是主耶稣的祷告，我们听听主说些什么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，主耶稣说：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。耶稣说，天父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爱他了，那我和你又如何呢？他是不是一样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爱了我、爱了你呢？是的，他的确是。我怎么知道呢？我是从圣经里边知道的。请我们翻开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。以弗所书一章四节，使徒保罗说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神预先拣选我们得蒙救赎，他是从创立世界以前就爱了我们。所以你如果要查看神爱的彰显，你可以看神的创造，而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爱我们这些蒙他拣选的人。他持续不断地看顾我们，供应我们的需要，保护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又垂听我们的祷告。也许你会问了，那么不认识这些的人又怎么样呢？对于认识神是谁、认识神的作为的人，他们能觉悟到神每一天在他们生命中的看顾和供应。而不认识神的人呢，神仍然爱他们，乐意向他们施恩。请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。罗马书五章八节，使徒保罗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神借着他的创造彰显他的慈爱，借着他的护理在我们生活中信实的供应彰显他的慈爱，更借着他的救赎彰显他的爱。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，保罗说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耶稣不是在我们很可爱的时候为我们死，而是在我们很软弱、很不可爱的时候，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就为我们死。我们刚才曾说，我们说神的爱是他那无私的献上自己，为了使我们的生命更美好、更蒙福的爱。无论我们是多么的不可爱，多么的不配得，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，是关于神对我们的爱。无论我们是谁，不管我们是怎样的人，不管我们一生的罪恶和过犯，不管我们是如何的悖逆，甚至我们与他为敌的时候，神就爱了我们。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，罗马书五章十节，保罗说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这就是神的爱，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。世界上有两种爱，有条件的爱和无条件的爱。神那无条件的爱意味着他的爱是没有限制以及没有限度的，他的爱没有如果，没有何时，没有除非。这种爱是永留向我们，而没有附带任何条件的，一样也没有，没有如果，没有何时，没有可是，而是完全的爱。约翰一书四章八节，约翰一书四章八节，使徒约翰说，神就是爱，意思是说神是爱的源头，所有真爱都是从他而来的。因此这种无条件的没有限制的爱是主动临到我们的，是我们不配做任何事而得到的。同样的，我们也不能做任何事叫神不再爱我们，因为这爱是无条件的，是没有限度的。有条件的爱也是爱，却有很多限制，有很多附带的条件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怎么怎么样呢，我才爱你，当你如何如何的时候我才爱你，除非你不再怎么样我才爱你。你看，有条件的爱就是这样，要求别人达到他的期望，表现得够好才会爱他，如果做不到呢，那就不能够爱了。这种爱里边带着各式各样的条件，如果你不能达到标准，比如说你外表不够好看，你的收入不够多，你的学历不够高，我就不能爱你了。因此有条件的爱是一种最低层次的爱。如果你曾经与一些有条件爱你的人共同生活过，我相信你就会明白我所讲的话是真的。家里头的气氛经常会很紧张，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这会带来焦虑，你心里头会担心，我能不能够时常达到对方的期望，满足他的条件呢？这会让人很没有安全感，会不会有一天我处理不了这事，这会让人充满恐惧，他会不会就因此离我而去呢？这更会给人带来沮丧，于是家庭经常处在一种压抑的气氛底下。有条件的爱其实并不是真爱，它是最低层次的爱。可是大部分口里说我爱你的人原来都是这样爱人的，而我们也不自觉地在这样的环境底下长大。试想，我们的父母亲有多少次向我们表达过类似的信息，虽然他们不一定直接说出口，可是从言行态度上他们表达了，如果你不这么做我就不爱你了。这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？试想，一个孩子在这样的氛围底下长大，在学校里他被要求要达到标准，否则就不能及格，而在家里呢，被要求要做得够好，否则爸爸妈妈会把好东西给家里其他的兄弟姐妹而不给你。我们是在有条件的爱中成长的，而这种爱带来紧张、焦虑、抑郁和压力，带来不安和痛苦，甚至导致家庭破碎、夫妇离异。很多人的爱原来是带有条件的，当你跟这样的人一块生活，每一天当你出门上班去，晚上会带着很沉重的心情、不安的心情回到家里，因为你不肯定你的配偶是不是仍然愿意留下来跟你一块生活，你不肯定今天的情况会如何，他会不会对你不忠呢？会不会有外遇呢？会不会骗你呢？你永远不会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一天表现的是不是够好。同样的，如果人们以为神的爱是有条件的，那么他就会有同样的担忧。今天我表现得够好吗？我能讨神的喜欢吗？我做得够不够呢？我看圣经看得够多吗？如果我不够完美，达不到神的标准，神还会爱我吗？在一些人的生命中，可能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才能够真正相信神爱我们是无条件的。特别是有些教会一直是用律法式的方式来教导会众，使得在这样环境底下成长的孩子 会以为神是按照行为表现决定要不要爱他，神是看条件来爱人的。有的家庭父母对孩子说，你要做得够好啊，否则我就不再爱你了。弟兄姐妹，神对人的爱是不带条件的，他的爱是主动的，不是随着我们的表现而改变的。如果神的爱是有条件的，这些条件可能是基于神自己，也可能是基于我们所做的。如果这条件是基于神自己，也就是说神是会改变的，可能是他的性情，可能是他的感受，或者是他的态度都会转变，那么我们就永远不晓得在哪里可以找到安稳的立足点，也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跟神的关系又会变得怎么样，因为神一直在变。如果神爱我的条件是基于我所做的，我就会努力的让自己条件够好，我更会很殷勤的参加聚会，我会很努力的做见证传福音，参加祷告会，参与这个服事，做那个服事。问题是，我怎么能知道自己做的到底够不够呢？神到底满不满意？我永远都无法知道。因此，有条件的爱会使我陷于困惑、怀疑和不确定中。有条件的爱也会使得聚会、服事，甚至灵修生活、读经都变成重担。如果神是一位不住改变心意的神，我就不会有恒久绝对的安全感。因此，条件式的爱就使我感到空虚、不安、怀疑和恐惧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你问起一些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确定自己已经得救了，他说呢，我想是吧。你说这什么意思呢？难道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？他说有啊。你说既然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了，那你是不是相信你有永生呢？他说啊，这个我就不肯定了。你问为什么？他说因为教会的教导是啊，我是不是能够得救还要看我的表现，如果我的行为不够好，达不到理想，神还未必让我上天堂。这样的想法绝对是错的，因为这样的想法是建立在一个前设上，就是以为神的爱是有条件的，那是我们自己的想象，而不是圣经的真理。因为神就是爱，神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的。有的弟兄姐妹竭力寻求过公义圣洁的生活，经常跪下祷告，尽量活出虔诚的生活样子，但是他心灵深处却一直不能够确定是不是自己已经好到足以得救呢？弟兄姐妹，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爱。魔鬼会在你的心中制造怀疑，他会对你说，哎呀，你看看你啊，你的生活一塌糊涂，你呀，糟糕透了，像你这个样子，神怎么会爱你呢？弟兄姐妹，不要听信魔鬼的谎言。神借着使徒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甚至当我们还与神为敌的时候，神就爱了我们。在我们极不可爱的时候，在我们满身罪污的时候，他的爱就主动地临到了我，他主动地来寻找我，拯救像我这样一个失丧的人。使徒约翰说，主为我们舍命，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。神的爱是殊尊降贵牺牲自己的爱，神的爱是与人分享的爱，神的爱是使人的生命带来丰盛和改变的爱，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。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六节，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六节，使徒保罗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，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为什么神称我们为他的儿女呢？因为无论我们信主的年日有多久， 我们年纪有多大，我们都是在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，所以都是神的孩子，都是神的儿女。有些事情神会反反复复地教导我们，直到我们学会和懂得顺服他。如果你认为神的爱是有条件的，那我就要问你了，你认为那些条件是什么呢？神因着什么才能够全然地爱你呢？应该从哪儿开始算起呢？是从读经、祷告、灵修、奉献、见证，还是过圣洁生活来算起呢？你能够经常做到吗？要做多少、做多久才足够呢？我们岂不是还会经常犯罪吗？我们岂不是经常要到神面前求神赦免才继续前行吗？为什么会很难相信神真的是无条件爱我呢？首先，因为这是难以理解的。一位圣洁的神怎么会无论如何都爱我呢？但事实就是这样，这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。我们很难相信神无条件的爱我的第二个原因，因为我们传统所受到的教导错了。从小可能我们受了太多这样的教导，受过这样的对待，结果这些观念就先入为主地影响着我们。第三个原因，为什么我们很难相信神是无条件地爱我们的？因为我们里边有很深的罪疚感。我说出了这样一些话，我做了这样的事情，神怎么会仍然爱我？神是圣洁的神啊，他怎么会不管我的犯罪而爱我呢？生命中的罪疚感会让我们感到不值得，我不值得神爱，我不值得神赦免，我不值得神赐福。为什么我们很难相信神会无条件地爱我们？第四个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的失败。我们经常失败，很多事情做不好，神怎么还会无条件地爱我呢？是的，我们都会经常数算自己的失败，数算自己的罪。然而奇妙的是，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受死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还清了罪债。是怎么样偿还呢？是全部都还清了，不是除了哪一样，不是除了这样以外或是那样以外，而是所有的罪，耶稣基督都为我们偿还了罪债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神知道我们无论是什么年纪信主的，我们所要洗清的罪恶过犯是许许多多，数之不尽的。也许有人会说，哪里啊，我得救的时候只有十岁。好，那我们看看十岁之后我们所做的一切。也许又有人会说，我要等到六十岁以后再信主，那么六十岁以后大概就不会犯什么罪了。但是看看我们以前所做的，所以无论以什么角度来看都没有分别，关键在于神的赦免。因此我们总是很难相信，一方面是因着规条式的教导，一方面因为我们不明白神无条件的爱。使徒约翰怎么说呢？他说，神就是爱。这段经文说明了爱的真谛，除了神以外世界上再没有真爱，就是爱加倍的这种爱。经文里边的每一个爱字在希腊文都是用了爱加倍这个字，意思就是牺牲的爱。耶稣基督代替你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份大爱，就是等于神给你个人的爱。神为何差遣耶稣来呢？就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。自从你和我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的时候，神的爱就开始在我们生命中运行，这爱就进到我们的心中。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的罪债得以还清，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都是因着他的怜悯，都是因着他的爱。这点非常重要，否则我们就算已经得救，还是会努力的要达到标准，以求不再犯罪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只能仰望神的怜悯。世界上再没有像神这样无条件的爱。可能你的内心深处会不断的找理由要反对这种想法，告诉自己神不可能无条件的爱我。我建议有这方面怀疑的弟兄姐妹细心的研读神的话语，留意观看神的作为， 留心看他的工作，你自然就会明白，神是这样的爱我，我竟然成为他爱的对象。我盼望弟兄姐妹都能够明白，不管你以前如何，不管你将来怎么样，也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子，神对你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，他无条件的爱你。说到这里，我们想要处理另外一个问题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将神无条件的爱和他的管教、他的愤怒以及地狱做调和呢？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吧。不错，神是无条件的爱你，但是当你不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，他会怎么做呢？他会管教你。神管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惩罚我们，而是要纠正我们。管教是神用来改正我们的工具，这可能会让我们很难受，承受的时间也有长有短，有时候你会觉得受不了，但请记住，管教是神对我们的爱的行动。正如我们常常会听见有些人说呢，我不觉得你这样对我是爱我，可能你的孩子才刚刚对你说过，你的孩子对你说，如果你爱我，你就不会这么做。而你会怎么回答呢？相信你的回答是，孩子，我这么做正是因为我爱你。请我们看一节圣经，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，作者说，主所爱的他必管教。这里说的再清楚不过了，主所爱的他必管教。所以问题在于，我们如何解释神的管教。管教是爱的行动，爱与管教是互相关联而没有冲突的。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如果我们犯罪得罪了神，而他却不管教我们，这是爱吗？难道神应该对我们说，算了，这次就让我让你得过且过吧？难道这是爱吗？不，这绝对不是爱，相反的，这是纵容。所以管教是爱的行动，尽管有时会为我们带来痛苦。请我们记得，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一定不觉得快乐，相反的，这让他感到忧伤。神会因为我们犯罪而感到伤心，也会因为我们犯罪要管教我们而忧伤。然而，神的管教和神的爱没有任何抵触，而是相辅相成的。现在我们接着再思想神的愤怒和震怒。震怒的定义是什么呢？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。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，经文这样说：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。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神的震怒是什么？请我们留意，神的震怒是他对罪的刑罚。神刑罚不信的人，刑罚邪恶的心，他对儿女呢却是管教。神管教儿女，刑罚罪人，管教是为了纠正错误，震怒却是他的刑罚。因为他是圣洁的神，公义的神，所以他必然这么做。也就是说，对于那些悖逆神的人、拒绝神的人、远离神的人以及不信神的人，神的刑罚必定会临到。你可能觉得这不是爱，但这却是的，这还是爱。神的爱里边是不失去公义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明白这个真理吗？你不能够把神的爱和他的公义分开，他们是不能独立存在的。人们的想法往往就是，如果神是慈爱的，他就不会这么做那么做。可是试问，我们当中有哪一位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公义的社会中？相信没有。大家都希望这社会有公义，这社会有爱。神既然是一位公义的神，他要求人因罪而受刑罚，这是非常合理的。值得我们感恩的是，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们的罪而死，解决了我们的罪的问题。因为神并不希望我们中间有任何人失丧，他愿意万人得救。慈爱的神为我们预备了天堂，给悔改的人进去。因此，神的震怒与他的慈爱其实并没有矛盾， 他的震怒是针对人的罪和悖逆，因为他是既公义又慈爱的神，他必定要刑罚恶人。这是不是说神就不再爱他们了呢？不是的，在圣经没有一处地方是说神不爱罪人，只是神因罪而发怒，神会审判他们。他们如果到死不肯悔改，就要永远与神分离。但神并不会停止他对罪人的爱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耶稣无条件的爱我们，我们是那么的不可爱，但是他竟然先爱了我们。因此，神的震怒就是他对罪的最后审判。这并不代表他不再爱我们，只是说明他是一位公义的神。那么可能你会追问，审判又如何呢？如果说神无条件的爱我，又怎么会审判我们呢？让我们思想一下，神的审判有什么目的？对信徒来说，神最后的审判目的就是要我们交账，看我们在地上为主做了什么。神按着我们忠心与否来给我们奖赏，这是基督台前的审判。死人必要复活，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。最后呢，是神对罪人的审判，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白色大宝座前的末日审判。这是神用以判决罪人应受什么刑罚。可能你会觉得神这么做不算是爱，问题是神同时是公义的，如果他是公义的，又怎么能容许人随意犯罪而没有后果呢？这位神正如他自己宣告的，是一位全然圣洁公义的神。无论如何，神的性情和本质就是爱，就是公义，两者是相辅相成的。事实上，在你我心灵深处都不想在罪中活着，我们都知道这么做只会带来恶果，只会积蓄神的愤怒，而最终是灭亡的。所以神的公义要求罪必定要受刑罚，他的爱却是愿意赦免，赦免那些愿意听他的话悔改认罪的人，赦免那些愿意遵他而行的人。神审判并不代表他不再爱人，只是他同时是慈爱和公义的，他必须以审判去判定一个犯了罪的人应该接受什么程度的刑罚。那么地狱又如何呢？如果神真是无条件的爱我们，那么他应该是充满爱，他又怎么会容许任何人失丧下地狱呢？首先我想说明，其实并不是神叫人下地狱，神有他的律法、公义和慈爱。当一个人到死他也不相信基督，代表他选择任意犯罪得罪神，拒绝神，于是他只能在永恒里与神永远隔绝，他偏离了神创造他的目的，就落入永远的硫磺火湖里。但圣经并没有说神就不再爱他们。又或者有人会说，如果神是慈爱的，为什么不主动寻找他们，向他们显明真理，改变他们，然后把他们带到天堂去呢？弟兄姐妹，有一个现象很有趣，如果你读过圣经里边所有关于审判和永远与神隔绝的经文，你就会晓得，这些行在罪中以至于与神永远隔绝的人，圣经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有任何一个人是会悔改归向神的。所谓的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他们就是自己甘愿背逆神，远离神的。圣经启示录有讲到，当末日大审判来到的时候，他们有什么反应？他们不单没有悔改认罪，反而是躲在岩石后咒诅神。对于我们这些相信神、爱神并且关心生命的人来说，这情况实在难以让人置信。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有人竟然会落在与神永远隔绝的境况中，而仍然否定神。可是现实却的确如此。记得圣经里边记载那个下到地狱去的财主吗？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”这个财主 他有悔改的意思吗？没有。他说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这个财主到死他是不悔改的。可是你会问了，神是可以改变这些啊，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？这个问题不好回答，也许要到了天家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有答案。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，神是智慧的神，他绝对不会错，他是全智全善的，他明白人的性情，他无条件的爱我们。是不是这样我们就有犯罪的许可证了，可以随意犯罪呢？不是的，只是说神能介入我们生命中管教我们。管教的事是让人痛苦的，但仍然要谨记，痛苦是为了改正，为了成长。每一次经过管教之后，我们都应当向神感恩。那么今天的信息如何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呢？首先，弟兄姐妹可以好好反省一下，你是不是就是那位有条件爱人的人？在家庭里，在跟你配偶的关系当中，你的爱是不是要看对方的表现如何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要告诉你，你这样对待人，迟早会出问题，这是不属灵的，而且这样的关系也不能长久，不是吗？你硬要别人符合你的标准，达到你的条件，这并不属灵。要是我们的爱是真挚的，是无条件的，我会为对方祷告，我会为他的好处着想，我会乐意牺牲自己，我会在任何情况底下都支持对方，无条件的爱他。这困难吗？这是非常困难的。因为当我无条件的爱一个人，就说无论怎么样我都爱他，也许他不领情，他还会离开，但我仍然爱他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仍然爱他，就算他对我很不好，甚至恶意重伤我，欺骗我，我仍然爱他，无论如何都无损我对他的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将来我要向神交账，我无需交代别人怎么对待我，我要交代的是我是不是顺服神。如果你是生活在别人的无理期望中，神也是知道的，他会给你力量让你做得到。如果对方决定不再跟你生活在一块了，那么这是他个人的抉择，他们也要承担所带来的冲击。现代的社会中，越来越多人不愿意接受婚姻的束缚，婚约似乎是过时的东西。我曾经有机会跟一些单身的朋友聊天，我会问他，你有没有想过要结婚？你知道吗？不止一个人这么回答我。我现在30出头，大半生都在努力工作，有不错的成就，在经济上也蒙神祝福。我实在不想跟另外一个人一块儿生活，也许2-3年吧，然后看着他离我而去，还要把一生努力的成果一半分给他。我想不到有任何理由要与任何人结婚。害怕承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太多人不愿意信守承诺了。承诺一生不等同于说我爱你这么简单，是深层一点的爱，是坚定不移的，永不改变的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中。如果你有一位朋友或者家人就是无条件的爱你，你是不会不知道的，因为有条件的爱和无条件的爱那个特点是很不相同的，你能够很容易就分别出来。所以假如你还没结婚，最好小心一点，当对方告诉你我爱你，千万不要轻易着迷，你要了解他的爱是不是建立在对于你的某些要求上。真正的爱是不计条件的，是爱那原来的你，就算你怎么样也不改变，也不相干。又如果你已经结了婚，你跟一个一直要求你改变的人相处，很不幸你已经铸成大错，那么你要靠主胜过这一切。希望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都能记住这一点，如果你从来没有试过无条件的爱一个人，你的人生是失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生命就是关于爱，关于人与人的关系，关于彼此相爱。当爱是无条件的时候，你不用别人告诉你 你也能够感受到，你要感谢天父，更要以欢喜快乐的心来说阿们。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为地上的每个家庭祷告，恳求圣灵亲自提醒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，提醒做儿女的以及做父母的，如果他们的爱是有条件的，求你感动他们真诚悔改，以你为榜样，以你为学习的标杆，学习用无条件的爱来爱对方，正如你爱我们。主啊，把家庭有困难的每一对夫妻、父母亲跟子女的问题都交托在主的手中。有的家庭成员饱受伤害，求主医治他，求主带领他，恳求圣灵帮助他们用开放的心灵能够坦诚沟通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就是爱，你无条件的爱我们，我们才能这样彼此相爱。感谢赞美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